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1回。听到那隆隆的雷声啊，三个女人一愣，不禁呢抬头望了过去。只见在雷声传来的方向，黑乎乎的一片，似乎呢正有一大块阴云向这边飞快的射来，速度可以说是奇快无比啊，眨眼之间呢就大了几分的样子，稍近一些就可以看得清楚，阴云翻滚不定，雷声阵阵，声势好不惊人呐。不好，这阴云有问题，可能是古兽。以三女的阅历，自然一眼就看出了阴云的诡异，宋姓女子当即啊失声的大叫道，顿时三女纷纷纵身一跃，化为了三道遁光，向来路是激射逃走啊。那大片黑云中的雷鸣声里面的东西似乎发现了三个女人，阴云连绵一变，突然呐、以比刚才更快的遁速直奔三女追来，里面呢还隐隐的传来嘿嘿的冷笑之声。不是古兽，好像是魔道修士。这柳玉啊，早年间出身魔道，一听着冷笑之声，再回首仔细一打量的黑云，花容一变，忽然提醒道，不管是人是妖，对方都是不怀好意，我们不能硬拼呐。宋玉眼见着黑云呢渐渐的接近，大急之下娇斥一声，一拍腰间储物袋，一颗白蒙蒙的圆珠出现在了手中。此女口中咒语之声响起，圆珠一晃之下，蓦然之间化为了一股白色的云雾，将三个人全都包裹其内。接着白云出其不意的一颤呢，就流星一般的破空而去，而速度之快竟不在后面阴云之下。跳虫小技也敢在我面前施展，阴云中却传来了阴森的话语声。随即啊，阴云一阵翻滚，蓦然凝聚成了一只黑色的巨手，此手一闪即逝之后，化为了一道十余丈长的乌光，遁速竟一下子暴增了倍许，只是几个闪动之间就追上了小半截的距离啊。后面是元婴期的魔修，快想法子阻止他一下。白云中传来了女人们惊怒的声音，我来放灵虫，拼着这几条蜈蚣不要了，也要阻挡对方一下。柳玉大急之下说道，话音刚落呀，噗噗几声轻响过后，七八条半尺长的雪白蜈蚣从白云中激射而出，张牙舞爪的扑向了后面的蜈蚣。六翼神功，我倒是谁呀？原来是柳毅，你这个丫头竟然敢放这几条区区小虫来对付我。
乌光中的人呢，一见几条蜈蚣，不禁反而大笑了起来。
乌光中突然激射出数条漆黑的细丝，一闪即逝的从白蜈蚣身上洞穿而过，而乌光自身一晃之下，丝毫不停的从几条蜈蚣身上一掠而过，而那几条蜈蚣啊，动也不动的悬浮在空中，半闪过后，才砰的一声，被一团团黑色的火焰包裹全身，转眼之间呢，就化为了飞灰，凭空消失不见了。这黑色的火焰，不知道是何种诡异的功法，这几条六翼双弓就根本没有办法阻挡分毫啊。而前面白云中的三女见到此景，则吓得是魂飞天外，又特别是柳玉，更是心中大为骇然和吃惊啊，不知道身后这个魔修到底是什么来历，竟然从几条蜈蚣就认出了自己的来历，但是对方的声音分明是陌生至极的样子呀。
乌光遁速实在太快，还没有等三女再想出什么办法退敌的时候，一闪之间就追到了白云之上，随即一个盘旋之后，再次现出黑色的大手出来，肆无忌惮地向下狠狠地一把捞去啊。三女同时惊呼一声，三道剑光还有一柄如意同时从白玉中射出，黑色大手上乌光一闪，就将所有的宝物全都抓进了手中，在五指一张之下，飞剑等法物诡异的不翼而飞，不知道被收到了何处。但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白云就轰的一声自行爆裂开来呀，三道遁光向不同的方向激射而出，三女呢竟打算分头逃命，但是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黑色大手上忽然一片黑霞飞出，分别向三女的遁光席卷而去，只是一闪就将三女全部诡异的包入其中，然后呢向射倒射而回，黑色大手啊同时抓住了三女。宋玉三女呢此刻被生擒活捉了，他们又惊又惧啊，护身灵光仍然狂闪不定，拼命的想从大手中的禁锢中挣扎而出。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冷哼同时在三女耳边响起，大手上冒出了鼓鼓的黑气，三女被黑气迎面一喷，就纷纷神识一散，两眼一黑的昏迷不醒了。这个时候黑色大手才松开了三女，一闪之下呢化为了大片的黑气，接着黑气往中间一聚，然后滴溜溜一个旋转之下，现出了一名身材高大的人影。此人浑身漆黑，但是双目偏偏是绿光闪闪，散发着惊人的寒光啊。没想到竟然是这三名女子，这也好，记住他们的话也能让那个人稍稍有些投鼠忌器。这三女可都和你有一定关系，让你舍身相救估计你不会做，但若是稍加要挟也不会丝毫效果都没有的。黑影中传出了嘶哑的声音，盯着黑气中的三女，口中呢是冷笑不已。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三女中修为最深厚的宋姓女子最先呢徐徐的清醒了过来，她两眼一张之下，结果却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处冰凉的地面上，附近到处都是闪动着白光的钟乳石柱。此女心中一惊，坐起身来，同时两手一掐诀，想先放出护体灵光再说，但是马上一声惊呼啊，宋玉浑身一软，再次的瘫倒在地。
你们被我种下禁制，不要妄想动用法力了，现在你和外面几个人没什么两样了。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忽然传出，这宋玉一惊啊，回头望去，在洞窟的角落中有个黑乎乎高大的人影盘坐在那里，因为一动不动，他开始竟丝毫没有发现。而几乎同时，此女也发现体内法力的确无法凝练提起，真的是被下厉害的禁制的样子，心里顿时一沉。
阁下是什么人？为什么抓我们姐妹过来？
宋玉朝身边扫了一眼，发现呢穆佩玲和柳玉就躺在自己身后，虽然说处于昏迷当中，但是并无大碍，心中顿时一松。
没想到会在内谷碰到你们三个人，要怪就怪你们不该正好遇见我吧。妈，你们三个人现在对我来说还是有些用处的。宋世侄，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我看在昔日的情分之上，一时也不会难为你们。但若是想逃的话，哼，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呀。
高大人影冷冷地说道。宋师侄，
小女子怎么不记得有阁下这么一位师门长辈？还是前辈根本就是认错人了？
宋玉一惊啊，愕然地反问道。
哼，不认得我没什么稀奇的，我认得师侄你不就行了吗？哎，紫菱那丫头还好吧？
高大的人影淡淡地问道。
你认识紫菱？你到底是什么人呢？宋玉骇然呢。
想知道我是谁，这还不简单？
黑影嘟囔了一声，忽然站起了身，竟抬腿向宋玉走了过来。只是几步之后，此人呢就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身形样貌就全部落入到了此女的眼中。
一身黑长袍，骷髅般的头颅，口中一对硕大獠牙微露出寸许来长，看起来是恐怖之极呀。并且此人裸露的一只手臂仿佛金银打造的一般，光灿灿的，实在是妖异。
你是谁？我绝对没有见过你。
虽然说对方的容貌啊让宋玉心里边咯噔了一下，但表面却惊容一收地问道。
是啊，哼，我这个样子你的确是认不出来呀。
黑袍人并不恼怒，反而平静地说道，但是望向宋玉的目光却忽然一变，似乎有些奇怪起来。宋玉一接触这个目光，蓦然觉得对方的目光熟悉异常，他猛然想起了一个人。
你是？不可能！
宋玉顿时惊呼了起来。
你终于看出来了，不过不用惊讶，现在的我还不是哪个人，但是用不了太久，我就会成为他的。
黑袍人一声诡异的低笑，然后身形一晃，又退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重新的盘膝坐下，不再理会宋玉了。可是他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呀，心中更是无法平静分毫，神识中不时的闪过一个青年的影子，和眼前的黑袍人合二为一，再重新一分为二。
怎么？难道真的是韩师叔？但他明明并非这个模样啊！难道是外出游历遇到了大劫，被迫取舍重生？
不对，自己这位师叔虽然说是元婴中期的修为，但是一身神通几乎不在后期大修士之下，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而且就算真是躯体被毁，元婴被迫遁出，那为什么不回宗门静养，而要躲在坠魔谷中呢？并对自己三人毫不客气地出手，最后那几句话又是何意呢？
宋玉纵使是天资过人，此刻也是呆呆地望着黑影，脑中也不禁混乱了起来呀。
嘿嘿，你二人也醒了，何必还继续装作昏迷不醒呢？嗯，
黑袍人忽然双目一睁，开口说道。宋玉听这话蓦然一愣啊，尚未惊喜的回头的时候，穆佩玲的话语声就在身后响了起来。
你不是公子，是公子的第二元婴，你怎么能脱离公子的控制，获得自主神识的？ 公子现在他人在何处？
此女的话语中充满了愤怒和说不出来的古怪，既有一些担心，又有一些惊恐。
什么？穆师妹，你没有搞错，此人真是师父炼制的第二化身？
宋玉诧异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同样难以置信。宋玉回头看了一眼，只见其他二女呢，果然也坐起了身子，其中的柳玉更是单手捂嘴，满脸的震惊。
我知道的并不太清楚，但是听说公子修炼了一种人界罕有的秘术，可以凝练第二元婴，不过这第二元婴也异常的凶险，一个不慎就很容易自生神识，反噬其主的。
穆佩林死死的盯着黑影，神色阴晴不定的说道。宋玉和柳玉闻言不禁面面相觑起来。
你能看出本尊来？哦，我想起来了，原来是银叶的丫头透露的口风，不过我原本也没打算隐瞒什么，我的确曾经是那个人的第二元婴，不过等我修炼大成之后，再吞噬了那个人的元神，我就是那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了。你们呢，乖乖的在这里待着，事情一切顺利的话，我自然会放你们离去的。而这里是我在内谷找到的一处隐秘至极的地方，就是那个人亲自找来，也绝对没有办法找到你们的。
黑袍人倒也懒得隐瞒什么，痛快的承认了下来。他竟然就真的是韩立的第二元婴。当年呢，此元婴被突兀人的大仙师击成了重伤，原本呢应该是溃散消失的，但是偏偏第二元婴修炼过一些韩立传授的玄阴魔气，结果呢激发了被万丈魔气灌注过的鬼罗幡的护主神通，主动的将其收入幡中，灌注精纯魔气加以救治。若不是韩立离此元婴太远，这第二元婴苏醒之后自会根据感应主动的返回到韩立身边的。但是呢，偏偏当时的韩立呢也是身负重伤，被迫遁入水中自我冰封了起来，一下子顺流就飘到了大晋去了。如此一来，第二元婴治愈之后无法寻觅到韩立踪迹了，就在草原上到处飘荡了起来。二三十年之后，他终于自行产生了自主意识，当即悄然地返回了大晋，并潜入到了坠魔谷当中，轻易地找到了在内谷内行尸走肉般的天煞魔师。这具魔师啊，虽然说被古魔重创过，但是依仗自己师妹之体啊，并没有真的从世间消失，而是慢慢的恢复如初了。但是失去了韩立的掌握，魔师一切都靠本能在活动了，若是一直这样下去，数百年后这具魔师倒不是不可能再次产生自己的神识。但是被第二元婴寻找到以后，此元婴依照当年的禁制，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占据了魔师的躯体，吞噬掉此时仅有的一点本源精魂。这也是第二元婴没有找其他修士夺舍，而直接到坠魔谷的原因。毕竟要夺舍同阶元婴修士的躯体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一个不小心反而呢可能被对方杀掉的。这具魔尸本身就有元婴修士的修为，自身却恰恰没有自主神识，几乎是一个再完美不过的夺舍对象了。第二元婴啊，自然毫不考虑的找上了门。此元婴借助古魔存放躯体的那个空间裂缝中的残余的魔气，再以天煞魔尸本身的尸气为基础，和阴罗幡的相助，竟然短短数十年的光景就将玄阴魔气修炼成了大半，并顺利的突破到了 元婴中期的境界。接下来，此魔就在谷中几处密地当中寻到了几处无主的宝物，祭炼了一番之后呢，就准备出谷，结果正好撞见了穆佩玲三个女人。他原本并不知道是三个女人，但因为先修炼了玄阴魔气，再先后被精纯魔气灌体过，又吞噬了天煞魔师的一点精魂，此元婴和原先的寒力自然是大不相同，顿时凶性大发之下，就想将这三名区区的结丹修士一把抓死，一来呢省得对方泄露自己的行踪，二来好疏解一下心中积存的凶煞之气。但是一认出三女之后，第二元婴复制的寒力记忆立刻起了作用，略一犹豫之下，也就改变了主意，将三女呢生擒了回来，下了禁制，并关在了这里。你想把我们关到什么时候？穆佩玲心中暗暗叫苦之余啊，还是鼓起了勇气问了一句。此女之所以能一眼就认出这第二元婴来，其实呢是昔年银月在给她送丹药的时候，曾经送给他一面无名玉佩，一直贴身藏着的，而这玉佩上被银月当时以气灵身份暗藏了一丝第二元婴的气息在里面，可以近距离的感应到第二元婴的存在。当时啊，穆佩玲不了解，现在才明白了对方当年的苦意啊。对方大概是早就预料到第二元婴有可能失去控制，给他玉佩在身，好以防万一。如今呢，凭借此宝的异样变化，他果然立刻就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不过，此刻他心里也明白，他们的处境可以说是危险至极。时间再久一点的话，恐怕他们三个人永无生还之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2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2回。黑袍人听到穆佩玲这样问，冷冷的望了他一眼，淡淡的说道：“
当然是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寒力的时候。”
以师叔的神通和修炼速度，阁下觉得有希望吗？宋姓女子也镇定了下来，整理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之后，缓缓的说道：“
现在的我的确不是他的对手，但是逃命还有几分把握的。况且有你们三个人在手中，投鼠忌器之下，我就更放心了一些。那至于我如何得手，就不用你们三个人操心了。”
黑袍人冷冷一笑，一丝口风都不漏啊。那你……柳玉眼珠一转之下，也想开口说些什么，黑袍人却忽然不客气的打断了：“
行了，你们三个人打的是什么主意，我心里很清楚。不过呢，别妄想了，你们可以从这里出去，不是我吞噬掉那个人，就是我被那个人抹去了神识，再次的成为了他的第二元婴。现在你们就先睡上一会儿再说吧。”
随着黑袍人此话出口，他两手一掐诀，口吐咒语，顿时呢，三个女人附近的地面上蓦然各色灵光闪动，大股的黑气一下子冒了出来。穆佩玲三女心中一惊啊，
这才发现他们竟然呢身处一个巨大的法阵中间。结果黑气刚一将他们淹没，三女就一阵天旋地转的再次昏迷了过去。盘坐在角落当中的黑袍人这才咒语声一停，松开了法诀，但望着黑气的目光闪动不定，一下子呢变得是复杂至极。两个月后，整个天南都轰动了，全天南修仙界只要稍微大一些的修仙宗门呢，无一例外的全部收到了落云宗发出的请帖，称他们宗门的一位长老已经进阶元婴后期，特别举办呢一场盛大的典礼以庆祝此事，所以便邀各大宗门派人前去观礼。虽然说在请函上并未指明是哪一位长老，但是行里当年以元婴初期第一修士的名头震惊过天南，所有的人几乎猜也不用猜就直接认定了行里。这一下子无论这些宗门大小子人全都是一阵的骚动啊。那小一些的门派是诚惶诚恐，自然满口答应了观礼之事。大一些的宗门呢，虽然说心里边嘀咕不少，但也同样答应至少派一名门中长老参加这个典礼。一时之间呢，韩立之名再次震惊了天南各个角落。无论是隐居高深深谷的散修，还是聚集在灵脉之地的修仙家族和大小修仙宗门，韩立这个名字恐怕是近百年来被提及最多的名字了。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议论着这位年纪轻轻就进阶元婴后期的天南第四位大修士。就这样，三个月后，落云宗的观礼典礼召开了。到场的元婴修士多达百人，另有数倍于此的结丹期修士同来云梦山观礼啊。而身为主角的韩立呢，却在典礼第一天上只露了一小会面，说了寥寥数句，然后呢就邀请十几名元婴中期以上的各派长老共同在落云宗的一处密殿中小聚起来，其中竟包括了合欢宗的合欢老魔和化异门的魏无涯两名后期大修士。结果三天三夜之后，等这些元婴老怪再次从大殿中出来，竟然纷纷面色发白，个个隐露惊惧之色，而就是魏无涯和合欢老魔二人更是双目神光暗淡许多，面色异常的难看呐。一些有心的观礼修士自然好奇的上前询问殿中之事，但是被问之人呢要么苦笑不语，要么心有余悸的连连摇头，全都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出些什么，这自然引得其他修士越发的好奇呀。典礼持续了半个月之久，韩立却从此再也没有在众人面前露面过。那十几名修为最高的元婴级别的老怪对此竟然没有丝毫意见，而且在典礼刚一结束的瞬间就纷纷的心神不宁的离开了落云宗，没有一个人在落云宗停留片刻。这如此一来呀，其他修士自然更加奇怪，这密殿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竟然能将包括两名大修士在内的一干人等都变成了这个模样。参加了殿中聚会的一干老怪虽然个个都不想多说殿中之事，但是他们总有几个至交好友和特别亲近之人，结果呀没过多久，最终呢还是传出了一些消息，但是消息的内容再次让天南修仙界地震了一番呐。 这些元婴老怪竟然有人透露，洛云宗这名新进阶的第四大修士竟然在殿中主动的提出和魏无涯以及合欢老魔二人切磋一番。这原本呢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这位韩长老修为初成，那么呢趁着典礼之际和其他大修士比较一下神通，再顺便在其他中期修士面前立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这位韩长老提出的却是以一人之力同时邀战魏无涯和合欢老魔二人，这可就是惊世骇俗了呀。也不知道魏无涯两个人呢是如何思量的，竟然仅考虑了片刻的功夫还真就答应了下来。而切磋的结果让这十几名老怪个个是目瞪口呆，韩立竟以一己之力接连施展出数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动用了几件威力大到难以想象的宝物啊，轻易的击败了两名大修士。魏无涯和合欢老魔这两名威震天南数百年的大修士联手之下也完全不是韩立的对手，力抗之下还分别呢损伤了不少元气。在场的老怪还骇然地发现，以这位韩长老轻描淡写的表现，似乎还并没有开动全部神通的样子，所有的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呀。接下来的时间却是在韩立的倡导之下，一干元婴老魔交流一下修炼心得而已，只是往日人人重视的交流却让在场的老怪人人坐卧不宁，犹作针毡一般呢。三天时间一到，这些老怪走出密殿，脸上异样就落入到了其他修士的眼中。如此惊人的消息一流传开来，自然听的人大半都根本不信，甚至认为呢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是随着这个消息越传越广啊，十几名参加殿中聚会的老怪全都保持沉默，竟然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此言。所有的人这才意识到此事尽可能是真的，一时之间整个天南一下子沉寂了下来。再有人提及韩立或者说和他相关的事情的时候，即使身处密室或者还有人质的荒野郊外，也自然小声了几分，不敢带有什么不敬和随意之言。而天南第一修士的名头呢悄然之间在天南修仙界流传开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七灵岛附近的某片海面上空，一名皮肤晶莹洁白的中年道士和一名青山老者遥遥相对，悬浮在那里。两个人脸色阴沉异常，相对无语。不知道过了多久，青山老者才神色一动说道，
我说这杨兄突然驾临我这里，并传音约我出来，不是只想和魏某打打哑谜吧？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了。
这青山老者赫然就是三大修士之一的魏无涯。
魏兄是明知故问还是装疯卖傻呀？我找你的目的你会看不出来？
中年道士淡淡的说道。
看来这杨兄听到了传闻之后终于也坐不住了呀。啊，
魏无涯嘿嘿一笑，嘴角泛起了一丝讥讽之色。
这么说传闻竟然有几分是真的了，你和合欢老魔真的在那个人手中吃了小亏吗？
道士神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缓缓地问道：
吃了小亏，你是这样认为的啊？
魏无涯却双目骤然微眯了起来。
怎么，
难道你和何欢联手还真奈何不了那姓韩的小子？
智阳上人一惊地问道。
你太看得起老夫了，我二人联手之下，也只在对方手下支撑了片刻的功夫，就损伤了元气。
不可能，韩小子再神通广大，但是才进阶到后期，比我们三个人略胜一筹，也就是顶天了，怎么会让你二人联手也不敌呢？
智阳上人神色微变，连连摇头，是一脸的不信呐。
我和何欢联手不敌一名先进修士，可不是大有面子的事情，用得着对道友虚言吗？况且不怕道友笑话，现在那个人的神通实在是深不可测，虽然说表面看起来我二人只是小败于此人手下，但是对方根本就没用全力，而且我隐隐的感觉到他似乎真有能力灭杀我们元婴后期之人呐。
魏无涯目中闪过了一丝惧色。智阳上人听到这话，整个人都呆住了。
当然了，智阳要是不信魏某人的言语，尽可以亲自跑去落云宗一试的。道友从太真门跑到我这里来，恐怕就已心存此念了吧。啊，
魏无涯忽然冷笑一声说道。智阳上人脸色一变，却没有出言反驳，看来是真被魏无涯给说中了。
我要是道友的话，就不会自取其辱，不过魏某是无所谓，我的大限就要来临了，就算韩小子神通可以化神，我也没心思多管什么。我看到是道友和合欢老魔还要在这世上再蹉跎一些岁月，恐怕不易招惹此人吧。
什么，魏兄寿元到了？
不错，我进阶后期比你们早200余年，自然要比你们先走一步，估计也就是这几年的功夫，倒是你和何欢还有些时间，并没有彻底绝了进阶化神的希望，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呀。
魏兄，你……
智阳上人想开口说些什么，但是一时却说不出口，神色呢是异常的复杂。
只要大道未成，凭借我等在人界叱咤风云半生，到头来还是一场空而已呀。智阳兄，你我相交这么多年，若是肯听我一句劝的话，就不要再牵扯天南宗门的事情了，还是一心苦修的好，别和我一样最后落个只能等死的下场。况且以韩小子如今的神通，我走之后，你和何欢老魔联手也不是对手，反倒不如干脆啊，将天南第一宗门的虚名让出来，卖对方一个人情。反正一个宗门的起起伏伏，原本就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信韩小子也不会对你二人紧逼的，你呢也可以趁这个机会专心修炼。
多谢魏兄之言，这件事情我会细细考虑的。
这智阳上人呐，听出了魏无涯说的是真心话，也有些动容了。
好了，话已至此，这道友听不听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魏某这就先回岛了，这一次恐怕也就是你我最后一面了。
魏无涯淡淡的一抱拳，也不等对方道士再说什么，就化为了一道动光，向麒麟岛的方向激射而去。 至阳上人留在原地动也不动，脸现沉吟之色。不知过了多久，道士长叹一声，也化为了一道白虹朝远处而去，但是看方向却是西国所在的方位。这位太真门的元婴好奇修士，最终呢还是决定亲自见一下韩立再说。若是这位后起的大修士真像传闻中的那么可怕，他就决定按照魏无涯所说，立刻返回宗门，是闭关不出，进行冲击化神的准备。结果一个月后啊，有关着至阳上人亲自拜访落云宗，但是半天之后就立刻告辞返回了太真门，忽然宣布要闭生死关的消息就蓦然传开喽。这个消息当然又引起了天南各宗门的一番猜测，但是此刻就是实在不开窍的人也明白了，这位太真门长老绝对没有在韩立手中讨到任何便宜，否则的话这怎么会一回宗门立刻就做出示弱的举动呢？如此一来，韩立天南第一修士的威名总算是坐实了，落云宗势力呢更是狂涨数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占据了大半个西国，西国的其余的修仙宗门要么主动归顺，要么干脆撤离西国，另去其他国家重建宗门。至于那古剑门和白巧院，虽然说因为同处云梦山脉的缘故，侥幸保留了下来，并同样的呢扩展了一些势力，但是也被绑在了落云宗这个一夜之间崛起的庞然大物身上，几乎呢成了他的附属宗门，可以说是痛并快乐着。落云宗子母峰的洞府中，韩立双目紧闭，正盘坐在一间密室当中。他下面画了一个巨大的法阵，而法阵中间呢悬浮着一对雪白的翅膀，上面银色电弧跳动闪烁，但同时又被一团青白色的火焰包裹着，每转动一下那翅膀表面呢就会浮起一层层的各色符文，密密麻麻不知道多少层的样子。韩立则是双手掐诀，正催动地上的法阵，放出青白两色的诡异火柱，不停地烧着那双翅。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法诀一收，睁开了双眼，他望着火焰中徐徐转动的羽翅，单手冲其一点，顿时啊，羽翅一抖，扑哧一声，青蒙蒙的光芒大放，而银色电弧也轰隆隆的大响了起来，声势着实惊人呐。但是呢，韩立却眉头一皱，好像有些不太满意。他沉默了片刻，忽然一张口，喷出了一个青色的小鼎，此鼎滴溜溜一转之后，稳稳的落在了身前的地面上。
怎么回事？又出啥事了？我可是已经将炼制之法给你讲述了不止一遍了啊！
鼎中传出了一声叹息，声音明明稚嫩得很，但是偏偏口气却老气横生，让人听了呢实在是可笑。但是韩立却丝毫笑意也没有，反而冷冷地说道：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炼制了，虽然将那根鲲鹏之羽融入到了风雷翅中，也能够激发风属性灵力了，但是这种程度顶多和三焰扇这等伪灵宝神通差不多，哪有你说的那么大的威力呀？哼，道友莫非是蓄意拿虚言哄骗我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53回。